我们上课先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刚讲耶和华在营中要你干净的，那在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九节以后哈。好，亚伦的儿子的死亡之后，就是利未记第十章以后呢，我们看到上帝就有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听过的哈，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的，也就是哪些可以吃，哪些是不可以吃的。那这里的分类呢，好像初看之下呢，其实也是一种卫生习惯，或者也是一种饮食习惯。当这些食物像什么第十一章二十九节的三十节的那些东西，看起来都不太能够吃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都吃啊，那些爬虫啊，那些东西都做中药的，而且越怪越中国人真的什么都吃，我真是对这个民族很佩服，是饿死鬼太多了啊，什么都在那里吃，然后女人的胎盘也吃，什么东西都吃，然后不是补吗？就是好吃，这我觉得也实在是一种变态哈。那不过就以色列人来讲啊，这些东西不能吃，大概就是没什么肉，然后好像脏一点嘛，就是看起来是一种尝试。那我们今天也不必追究太多，可能很多民俗学家、人类学家会有一些对这些经文的一些考据，但是我劝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神学生，我们很多人想要念神学，或者正在念神学，或者将来想要教神学，我劝你千万，你念书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心，你不要念。常常越念越不敬虔，越念越坏。就我看很多的解经书，哇，这个学也懂，那个学也懂，写的解经书好像在以众取胜，那1000页、1500页、2000页，写很多啊。我没有说学问不好，但我说我们真是需要有敬虔。那我不知道在这里洁净和不洁净的现在的解经他们有什么说法。那么以前有人说就是这是卫生的问题，有人说这不是卫生，这是一个什么图腾啊禁忌的事情，这可能都有它的一些因素，我们并不轻看这些。但我们从这里，我们最重要还是看文字的本身。我们相信这文字是上帝的启示，这个文字可能看起来就一般来讲比较不好吃的或比较脏的，就把它算成不洁净的。不好吃的，我们看很多没有肉的，比较脏的，像猪，我们觉得脏一点，所以就不吃。不过重要的就是上帝要在我们吃的和各样的事上，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它呈现的方式我们不必很死板，但是我们需要有。那你像哈，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哈，假如有东西死了，掉在某个东西上，或者是器皿，那个器皿就不洁净。33节，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那你要把这个瓦器打碎，就不能用了。这个36节，全圆聚水池子是洁净的，若是有死的掉上去了，那就不洁净。各位，这简直是太容易了解了，很正常。但是很正常了解，他写出来，也就是我一直讲的，他要表达出神让我们过的圣洁生活，不是只是读经祷告的，平常的卫生也是的。那很简单嘛，以前没有什么自来水，以前一个装水的罐子，那个壁虎掉进去了，或者一只死井里有一只死老鼠了，就臭了，就脏了。那你需要怎么防范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连不信主人多少也会有一些注意，不过我们更是注意的就是，我自己深深觉得在西方也是这样讲，就是最重要的圣洁，其次就是清洁。你圣洁的那是指你的心里的敬畏上帝，没有邪念。清洁是生活中的干净。那的确我觉得在我们华人那个清洁卫生不好，就是不认识上帝。 这些洁净的事情哈，各位，当然你看到洁净的东西可吃不可吃，还有这些摸啊触啊这些事情，你就想到，你应该想到两个，一个是挪亚方舟里面不洁净的动物有，洁净的也有。如果方舟是象征一种拯救的话，那么不洁净和洁净都被拯救。那这个用到新约的时候，哥利牛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洁净，所有人也都在上帝的恩典下可以被洁净。也就是说，这个洁净和不洁净，就上帝的拯救的意义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今天来讲，都是被拯救的对象。但是我们的确也说，有些可能比较特别难一点，有些比较容易一点，这都要靠圣灵的大能来做。就我们当然，方舟里面有被拯救的和不被拯救的，方舟不一定能够完全等于教会。在彼得前书，方舟跟教会也是连得非常近。那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在有形的教会里面，麦子和稗子应该是一起生长的。这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那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说，那个田地是指世界而不是教会。但是我想就耶稣整个的来讲里面，这个包括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个是出卖他的，包括在旧约里面神也一再讲，罗马书讲，外表做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内心受割礼才是真割礼。所以我们还是又回到这句话，里面的圣洁和敬虔是最重要的，甚至你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但是里面的敬虔、圣洁、信心应当是会呈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所以外面的表现也不是不重要的，只是外面的表现必须从我们里面的，从神来的那个圣灵和真理来表现出来。而表现出来的，我们也承认有相当程度的那个弹性、相对局限和我们应该有自由。那在十二章又是在生活里面的洁净和不洁净。好，生活里面呢，妇人怀孕生男孩不洁净七天，像月经一样。十二章第四节，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好，下面姐妹请先不要生气哈。生男孩不洁净七天，第八天婴儿受割礼，看起来的意思好像说这个男孩是不洁净七天的，然后第八天可以受割礼。这个产妇呢是不洁净33天的，生女孩呢就不洁净2个7天。各位姐妹，就是女人比较脏，对不起啊，请先原谅。就我们就这经文来看，请先不要生气哈。然后生女孩呢，她不洁净呢，要不洁净在家里66天，一倍，特脏，所以要花特别多的时间让她干净。好，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好，我们也再一次说啊，这个民俗学或者人类学，它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解释。那么这些解释也许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各位，我大胆的说，我不是反智。你对圣经的了解，你对上帝的了解，最基本的不是你书读的多少和你聪明的问题，最基本是你敬虔的问题。我不轻看读书，我不敢轻看读书，读书太重要了，包括读神学，读好的神学，更是能够好好读圣经的太重要了。但是如果你只是你没有敬虔的心，那真是有祸。好，所以我只是在讲这些东西，民俗学、人类学会有很多的研究，我们就还是照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从上帝给我们的字来看。你大概可以有一些推论，在以前的各个民族里，恐怕对血都是有一种迷信。那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对血也提到了一些 并不是圣经有错误，更不是圣经有迷信，而是圣经用一般人，包括以色列人，不管是谁读者，他能够了解的方式来描述，就是好像这个血，生命在血里面，这是圣经的一句话，生命在血里面。那么所以当血流出来，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生命的流出，一个就是死亡的临到。所以你流人的血其实就是杀人，尤其流无辜人的血，那就是很得罪上帝的，整个地都被污秽。但是血本身在其他的民族里面，好像如果生命在血里面，也就会可能有一种迷信，那迷信就是吃血就可以有生命的力量。那么这可能是一直到新约的时候都禁止吃血的理由，就是可能在有些国家民族宗教里面是把，我觉得就中国人来讲，这种可能性太强了。包括有人说吃血不会洗肺啊什么这些，我也不知道这迷信从哪里来的，起码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就吃血可以让我们生命强化，神不要我们有这种迷信，就禁止。那另外呢，当然就这跟杀人有关，所以不能流血。那另外对不起啊各位，我们这是在上课，你一定要排除那种，这就不是玩笑了，也不是什么禁忌和忌讳了。女人的这个经期也是一种排血的事情，我也听很多的这个医生会讲说，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很多妇女在停经以后就有各样的病嘛，忧郁症啊，或各种就是这种就是更年期嘛。有医生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科学根据，但有医生说，这就是以前的这种经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排泄。当这种排泄没有了以后，对女人也是一种妨碍啊。这我不晓得哈，但这种事情可能对很多人也是一种觉得神秘，可能有加上这种神秘和污秽，所以有这个情形。就是好像女人是比较不洁净的，而是说一个笑话了。这笑话是，就是从正经的讲到笑话，这笑话也不是太笑话，就犹太人的传说，就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那果子嘛，就吃的时候呢，正在吃，上帝来了，这当然不合圣经了，就是正在吃，上帝来了，那亚当很笨，就不能嚼啊，就赶快一吞，那又不太会吞，就吞到这里了。所以我们男人都有个 apple 在这边，就没有吞下去，就男人比较笨一点，就有这个东西。女人就很机敏，一吞就完全吞下去了，上帝就没看到你嘴里有东西，但这一吞下去就造成了各种的后来的惊奇啊，什么各种的肮脏的，这是犹太人的这个传说。这里不管有多少顺着民俗所讲的女性，因为的确这个血可能是有一种象征，但是不管这里面有没有错误的表达，圣经没有错误，有一个非常善意的东西，而且非常美好的。各位，这里的七天或者这里的33天，起码产妇的33天和66天，其实就是坐月子，就是你有一段时间你不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说是你不洁净，其实你就要在家休养，不要接触任何人，就是一种保健了。当然你不懂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对圣经太多东西不了解了，不了解先不要说圣经的错，永远不要说它有错，你不了解，但你也不说谎，我们承认有很多东西我们解释不了，承认有很多东西看起来是矛盾的，我们承认，我们并不说谎，但是我们相信圣经可靠，我们就求主，也许是10年8年，也许1000年2000年，也许是慢慢让我们明白哦是什么意思，就如同弥赛亚的预言，这么重要的事到底什么意思，需要耶稣来了，信他人才了解，不信的人到今天还不了解。好，这个你看12章第7节讲到他血缘就洁净了，就是好像有一段这个时间让它能够干净一点，其实我们用在我们生活中，其实这是一种修养哈，休息。 啊，我不知道，昨天我听我们有新生有是医生的哈，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圣经当然都是神的默示，所以呢写的应该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当然我们常常觉得太多了，像利未记写这么多干嘛，有的太少了。耶稣生平可以讲很多事情啊，包括33岁以前的很多，3岁以前很多事情怎么都不讲嘞？他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事情是怎么做的呢？他雕刻的东西好不好？他是木匠的儿子啊，这些生活都不讲。还有很多，还有保罗在被安提阿教会差遣出来以前的那段时间，新约学者说是保罗的神秘期，但那段神秘期从5年到15年不等，就学者不同的估计。保罗在那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很怎么都不记下来呢？他的第四次宣教怎么也都不记下来呢？如果记下来可以给我们多少帮助呢？啊，圣经没有讲，好，我们感谢主。那可是我们会去想，你去想根据圣经启示出来，想的没有启示出来也很有意思。各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包括我现在一下不太能想哈，就我想大概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必定有的东西，他没有提，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是医院，旧约里面我没有看到医院，那人生病怎么办？都没有讲。有提到医生，应该是我不太记得了。新约是有了，新约有个医院就是毕斯大池那边，病人都在那边，医法是有点民俗疗法哈。但有医院，但其实最起码有医生，医生医你自己吧。旧约怎么都没有提这个，另外一个是没有提警察。就是治安怎么维持，警察没有提，相对关联就是一那个监狱没有提。以色列人犯错了怎么办？各位，我们刚刚有讲犯错了好像只有两种，哎，一个就是把他处死，另外一个就是献祭，没有一点中间的缓冲，哎，没有说关多少年怎么样的。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我是能够想到可能唯一的，既是监狱又是医院。就是他长大麻风他就去医院，医院就是隔离，他犯罪就去监狱，监狱也就是隔离，看起来好像只有这样。那么我不知道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去思想啊，包括讲道啊，或者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当然还有写论文的题目啊等等。那医疗，没有医疗，没有医院，我自己觉得最少有一个意思，起码就利未记13章来看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好像给人一些，事实上给动物和植物都有一种自我治疗的能力。各位，我们常常知道什么野兽会生了什么病会自己吃东西，当然人把野兽变坏了，就现在都有兽医嘛，对不对？所以我猜野兽这种能力也越来越没有了，动不动大家也生病了，但迟早有一天也有忧郁症躁郁症什么的，都是人把他们变坏的，我觉得把他们弄坏了。然后我也觉得如果从旧约来看，各位，我不反对医院，但我对那些什么，我对那些没有科学根据，我是不大信任的，什么我一听到什么健康啊，一听到什么中医啊，我通常就比较有问号的。我是赞成西医的，但是如果从圣经来看，好像生病的一个办法就是隔离。隔离的意思就是你病一阵就会自己好起来了，如果不好那你就很烂就死掉算了，看起来是这样哈。那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想哈。那就是每次不洁净隔离，包括生产完就是隔离一阵子，就是你自己休息休养一阵，那多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下面就是好笑的了哈，大麻风13章。这个大麻风呢 你长了大麻风，不管这个大麻风是今天的麻风或者是一种皮肤病，他都说这种大麻风就把它关起来，然后好像关到一个地步呢它就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人的身体有那种那个免疫的能力或者是自我治疗的能力就把它弄好了。我想以前尤其是医疗不好的时候一定有这些能力了，但是越来医疗程度越好的时候我们这能力就越差。我不反对医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这能力了，再没有医疗就死掉了，但是好像是有这个现象。那我说这个就是你如果有兴趣去看那个十三章哈，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要的洁净，要我们的圣洁生活，就是我上一堂所讲的，是跟我们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关系的，包括生病啊。你也看一下十三章的四十五节，如果我们说有医生其实就是祭司了，他诊断一下然后他就应该怎么样，应该在外面。那四十五节他要喊不洁净不洁净，这好像是很大的侮辱，其实这意思就是不要让那个病传染嘛。然后他要独居营外，那在四十六节。然后其他的东西呢，他经过的东西五十二节就要烧掉，这也是洁净哈。当他痊愈了以后，就我说大概看起来就是隔离自我痊愈了以后，那祭司呢看起来又像医生了，要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好了啊。各位，这实在是第四节哈，要分十四章第四节，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把一只鸟展在上面。至于那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人身上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啊。各位，你们看的都很专心，但是大家都没看懂啊！我讲给你听。好，有一个得大麻风的，好了，是好了。各位，所以不是那个血叫他洁净的，血是见证他洁净的。好，然后呢，看他真的好了，就拿两只干净的鸟。这洁净，请千万不要以为这两只鸟洗过澡了哈，没有。各位，不是洗澡的问题，它不是乌鸦，不是那些不洁净的那个鸟，是洁净的鸟。然后应该就有一个瓦器，里面装水，装牛膝草，装香柏木，装朱红色线，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可能有意义，但我们不知道了，或者起码文字本身不一定告诉我们。但如果我们再猜一下，所谓猜就是不是不合理的推论了。各位，你不要觉得我一定要通多少历史文化才能懂圣经，这是错误的。如果这样神就不公平了。我们懂这些是很好的，但是神并不是只偏爱那专家学者的。我们基督教最重要就是我们能懂圣经，圣经是 perspicuous 的，就是清楚的。我们只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基本的重点神能让我们了解的。而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再多学问，像法利赛人保罗说他们并不懂他们所读的圣经。所以你对圣经的文字有一个尊重，这是我觉得基本的条件，你要相信神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又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器皿的见证里面的特色有牛膝草，有朱红色线。朱红色线，那个血也是红色的，朱红色线也是红色的，就是你又看到那个血在以色列里面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一个罪恶的刑罚，死，就好像女人不洁净；另外一方面，这个东西包括血，又可以做洁净的工作。 如果你再往前面再往下面想一点，死亡是一个咒诅，是我们犯罪得罪上帝的咒诅。可是你再想一想，死亡也是我们蒙福的因素。你马上可以想到耶稣的死让我们得生命，你继续可以想到我们刚刚讲的牛羊的死可以叫犯罪人得赦免。所以死和血都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这个你就单从经文来看，你就当然需要多想一想，你可以看得到。那这跟神学没有任何的冲突，事实上神学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就是好像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就是那个血水有最起码证明洁净的意思，但是实在是很好玩呢、啊。那两只鸟有一只就倒霉了，就被杀掉了，呼呼血就在那。另外一只鸟啊，它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字哈、啊，就十四章第六节，把那火鸟沾于载在火水上的鸟中。为什么那个水哈、啊、叫火水？我不懂了。就那火那个水是血水，怎么叫火水呢？然后把那火鸟沾在水中，其实就是把这只鸟浸在水里面，然后你在想那只鸟会怎么样嘛，就一直这样散嘛，对不对？它就很火大嘛，怎么来了一个顽童把我沾在水里面，然后它那个血水就散的到处都是。各位，这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洒血在人身上太像了。这就表示什么呢？那个血洒在人身上多少有一种象征性的洁净的作用。那这只倒霉的鸟到处洒的都是血，恐怕也把那个可能也有象征性的洁净，就是它的翅膀散的到处都是，也许房间洒到的地方呢就表示洁净了，当然我们就要拿去再洗一洗了。然后最后这只鸟呢，就对不起啊，好像放生了一样，第七节放在田野里，雪鸟。各位，你说麻烦不麻烦？哪有这个样子，干嘛这么麻烦？我已经说了，这不是洁净，这是证明它洁净。那么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希望我们圣洁，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生病，有的时候无缘无故，有的时候就被传染了，传染就隔绝，这也有很好的属灵教训。犯罪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隔绝，我们不要让罪恶这个继续扩散出去。所以基本上监狱也是一种把罪人隔绝，不要人学是一种处罚，也是一种隔绝，不要让它继续传下去。下面你看第八节哈，开始十四章第八节也讲到一些我们就很了解的一些仪式，或者说我们能够了解洗澡啊，把全身的这些东西都剃掉啊，因为毛发里面最容易藏污纳垢嘛，然后又要来献祭。好，这个就是那只鸟倒霉的鸟，天女散花散雪哈，我觉得很好笑。下面就更好笑了，你知道上帝也关心避癌吗？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生活里面也有避癌抓漏吗？哦，有的。我们今天墙壁长癌了，我们就请抓漏专家来，这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不幸，因为每次有避癌有抓漏就表示偷工减料。那以色列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在利未记十四章第三四节，他是特别讲到了迦南地以后，因为现在没有管线，没有埋管线，现在都住帐篷里，所以不会有避癌，将来住在房子里了那就会有了。那房子呢，它不是讲避癌，当然不是讲避癌，它讲房子讲了长了大麻风。各位，皮肤长了大麻风，就皮肤 有不同的颜色。房子长了大麻风，就是白白的墙壁怎么有绿色出来了？
对。
然后祭司就要进去啊，你看，很谨慎哦，三十六节，先要把房子腾空，里面家具都拿出来，因为里面都可能不干净，早点拿出来比较好。然后要看一看是不是，然后如果是，38节，把房子封锁7天，然后再去看。然后40节，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丢掉，然后就跟我们今天抓漏的过程一样，就把它刮刮刮刮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重新再来。那你想一想，大概也能猜得到，就从经文里能猜得到嘛？为什么会长壁癌？以色列那么干的地方，那是也没有水管的管线，怎么会有？各位，因为坚固的房子都用石头做的，石头外面在卖泥啊什么，石头很多是从这些山上也好或者河里拿来的，可能那个石头里面很湿，所以在做了房子以后呢，那湿气出来呢就造成壁癌。所以这个石头要丢掉，再用干净的石头，然后再重新抹灰，然后又有倒霉的鸟了。这每次生癌呢，两只就有一只倒霉，一只被杀掉，另外一只就，你看在14章51节哈，火鸟就撒房子7次，我看起来就是把那鸟站在那，然后一丢，那鸟就到处飞，飞的到处都是那个血水啊，就是表示洁净了。啊，各位，15章就是漏字，那么也差不多是用水来洁净的哈。15章这里有漏字，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现象，我就不去读它了哈。16章我们可能等一下再讲，我们要再往下面看第18章。18章哈，其实从18章一直到20章，有一些叫你非常吃惊的事情，那我不能读，因为实在太难听了。从18章到20章，基本上讲就是性的罪恶。你也一点不必稀奇，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很稀奇。包括有人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现在台湾啊、美国啊、欧洲啊，包括我们前一阵，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对于这性教育的这种反感，包括同性恋的允许。各位，你真的在西方啊，这世俗的环境里面，不仅同性恋的允许，乱伦也没有罪，恋童癖也没有罪，私交，对不起，我就讲出来，跟尸体的性交还有受交，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罪。各位，这他们都讲到说，这是一种个人生活习惯的不一样，不，国家不可以干涉。你的小孩要读的书大概都是这些，在公共学校里，在美国，在西方学的都是这些，这些都没有罪，你不要大惊小怪。大惊小怪都是那些保守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该死。你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些事在3000年前多的以色列就都有。我刚刚讲的那些在这里除了施教以外通通都有写，而且这些现象远比你想的或者你愿意承认的多得多。各位，在家里面乱伦的，父亲强奸儿女的，兄弟通奸乱伦的，比你想象或者你愿意承认多得多。我相信你知道，在我们中国以前，北方那个睡炕，全家很冷啊，睡在一起，那种乱伦的现象非常的多，这是不幸也是罪恶。那这里他都不忌讳的讲出来，在这几章里面，你要圣洁，要怎样怎样，这些我们都希望避免，但是这些，各位，我再一次说，比你想象的或者你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在教会里也是有这种伤害，这种痛。我们只有求主怜悯。 当这些罪恶太严重的时候，虽然很多，但是像西方现在这样，尤其欧洲这样，不但不觉得那个有罪，甚至以此自夸。我们台湾学这些都学得很快，大陆学这些都学得很快。我看那个同性恋的那些游行，那些小孩子举着牌子，轰趴是人权，就叫下流。各位，这叫无耻。你犯罪，你不以为羞耻，你还说这是你的人权，你还不以为耻，在那里夸耀，那就是下流，那就是罪恶，那就跟索多玛俄摩拉很像。罪大家都有罪，罪大家都知，大家都会，而且甚至很普遍。但是最起码你还偷偷摸摸的做，最起码你还有点羞耻。当你不以为羞耻的时候，就像罗马书所讲的，你不但不以为羞耻，罗马书第一章32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保罗在那里讲的也很多性的罪恶，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罪大恶极。犯罪偷偷摸摸虚伪，这是不好，但是比犯罪的时候还自以为振振有词，还说这是人权，还对那些禁止人说你们逼迫我们，还在鼓吹这些，这就是下流。这种下流，神的审判就很重。这种很重，就在利未记18章，神讲到迦南人被上帝消灭的理由，就是他们实在太污秽了，污秽到那个地就要把他们吐出去，就好像恶心的吐出去一样。而利未记18章24到30节，然后就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犯罪，生活上要圣洁，在每件事上都要圣洁。那利未记19章哈，我们今天不会花时间去讲，可是利未记19章就神学、就信仰、就道德来讲，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章。那里面讲到我们的圣洁，除主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里面讲到孝敬父母，第3节。那里讲不要做偶像，第4节。那里讲到献祭，第5节到第8节。那里讲到对人的善良，包括你有多的，你收割的时候，你要留一些给其他的人。你留一些给其他的人，不是说你大方，不是说你善良，不是说你照顾穷人，是因为第10节的最后一句，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太动人了。我们所有的人道，我们所有的善良，要建立在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身上。包括10诫里面的不可偷盗，11节，包括不可以说谎，11节，包括12节不可，也是10诫里面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包括13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包括不可亏负工人的工价。什么叫做不可偷盗？不可抢，不可偷，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什么叫做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小偷去偷别人的东西，这是小偷。包括老板克扣员工的薪水，这是偷，这是抢。包括更严重的、更大规模的，如果老板给员工的薪水是错误、不应当有的低工资，这是偷，这是抢。当然这就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能讨论。但是也包括我刚刚讲的，包括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但相对的也一样，包括劳工的不上进，偷资本家的钱，偷老板的钱，上班的时候不好好上班，工作的时候不努力工作， 你没有把别人当得的东西给别人，你就是偷；你把别人的东西拿给你自己，你就偷，你就抢。不可彼此亏负，这是讲到所有的诫命了。这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有讲的，爱就完全了律法。不可亏欠人，像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保罗说通通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面。你把别人当得的爱没有给他，你就是偷。加文和路德在这方面解经太棒了，你不是不杀人不偷盗就好，你没有把别人当得的爱给他，你就是亏欠。当然最重要的，你没有把上帝当得的荣耀给上帝，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没有把上帝当得的敬畏、当得的敬拜、当得的感谢、当得的赞美、当得的侍奉、当得的依靠归给上帝，你就是亏缺了上帝，你就是偷，你就是抢，你是杀上帝。各位，这些有名的解经家他们的解经哈，包括你自己再去想一想保罗所讲的话，包括不可奸淫，居然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你怎么去解释？我在这里不去解释，我刚刚已经讲偷盗的部分，包括你怎么解释不可贪婪跟爱人如己有关系，就是加尔文路德他们都用正面来讲这些，而保罗所讲的、加尔文路德所讲的，在利未记十九章都讲了。这个世界总有穷人跟我们同在，不管是制度的错误或者人的错误，不管是老板的错误或员工的错误，不管是谁的贪婪，我们都有这些罪恶。我对资本主义印象比对共产主义印象好得多，但是我不会说资本主义就是万灵丹，我不会说就自由民主市场就不会解决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这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它严重的错误，都有它严重的缺憾。人没有上帝，最美的东西可以迟早退化成最邪恶的。但是在利未记里，你就可以看到用正面来解释不可的，就是你该做的事。你该做的事，你要把你邻居该得到的给他，你的葡萄园、你的橄榄园、你的小麦大麦田，那个地是你的，那个种子是你的，工人是你的，所有这个果园田园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你的，但是有不是你的，因为其实都不是你的。地是属耶和华的，工作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生命记讲工作、财富、得财货的能力、机会是上帝给你的，或者是上帝教你这管家管的。所以上帝规定你，没有细节的规定，不是30%或多少，当然的确是一些比较剩余的，但是没有细节的规定。我一再讲不要把这些规定死板化，那就是律法主义。我们爱人，你田角留下来该留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你的钱该有多少是奉献的，有一个概括11%，但是你在爱里面你可以多，你在艰难的时候少也没有关系。各位，我大胆的讲，神没有那么小气，你不必那么死板。也许有的时候你根本不能11%奉献，你只能靠别人的11%奉献来生活。当然很多人会教你，你拿到了也要去奉献，我觉得都没有那么死板。但重要你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在罪恶的世界他并没有借着任何一个制度，包括耶稣的死里复活升天，包括教会，来除去这世上所有的不公不义，但他的确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称义，人间完全的义要等主再来。但在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没有，在旧约的时候就讲到 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在每件事上给我圣洁，包括把你的田产分一些给别人，包括你劳动所得的分一些给人，那是别人的。就是第九第十节，你不可以收，那个不可以收跟不可杀人一样，不可以，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神为什么给这个世界上有穷人和寄居的，我们并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穷人，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也是寄居的，字面上的意思，我们都是寄居的。好，十三节，不可以欺压你的邻居，不可以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留在那里过夜到早晨。用今天来讲，哦，我知道有些那种大的操盘手，他所操作的是几十亿，那一秒钟都有一些收入的。这里倒不是说他要把你的薪水多留一个晚上去炒一下汇率，不是。穷人，你晚给他一个晚上钱，他这个晚上就不安，你不要让他不安。你看很细致，就是神要我们生活很细致啊。下面是好笑，但你也看到上帝的细致。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各位是什么意思？你骂聋子，聋子根本听不到嘛，对他不痛不痒。即使你没有伤害到别人，你也不要有伤害人的心。即使你咒骂的声音他听不到，你也不要有咒骂。甚至相对的说，正是他听不到，你就更不要做，因为你的上帝听得到。不可以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这就是恶作剧，让他摔跤，他也不知道谁放的，他也不就是各位，你对瞎子应该做的，用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你不放绊脚石还是不还不够，你应该把他要走过的路把它修平一点。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时间力气做，我们不要说大话，很多知识分子就喜欢说大话，我们要做每一件事，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否定的我们不做。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基础。十五节，行审判不可以不义，不可以袒护偏护穷人。你看，这也是一般想不到的。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司法界都是以宽松为主，所以这也无罪那也无罪。我们也喜欢这一套，因为我们越来越喜欢犯罪，犯罪又不喜欢被处罚。现在很多法理学也是这样。各位，圣经却讲不要偏护穷人，你要公正。当然，什么叫公正，我们现在就不能说了。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哇，什么叫恨弟兄？什么叫不恨弟兄？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各位，爱人不恨人就是爱人，爱人在这里讲就是指出他的过犯，跟我们今天刚好相反，对不对？爱人就不讲别人的过犯，爱人就是我爱你啊，没关系啊。各位，这都是今天在世界上在社会上烂好人，那不是爱。圣经里面，你恨弟兄就是不指出他的错，你恨弟兄不指出他的错，就是让他在灭亡罪恶的道路上死亡，你在恨他。所以十八节，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不是新约的话，不是只有新约的话，是旧约的话，不是后期先知的话，是早期一般新派的圣经学者觉得宗教演化 比较不开明的原始的时候，先前的话没有这回事。旧约最早的律法里就讲到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包括指出邻舍的错误，免得他在错误中死亡，你就担他的罪。这就像先知讲的，你看到他的错，你不吹角，你不是一个尽责的守望人。十八节的不可报仇哈，这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去讲它了哈。但是我要提一下，圣经里面包括在利未记里，这都是在早期摩西所规定里面的，有要报仇这件事。不但有报仇，而且是报血仇。报仇那个报仇的人，就是也是救赎的人，就那个字叫狗 L， 你们大家都很多人听过。报血仇的人就是致敬的亲属，那个人就是你在我致敬的亲属，如果被杀了，我就要替他报血仇，我就要把他杀他的人杀掉。这是负面的，但是也是要做，这是正义。正面的就是我致敬的亲属如果死了，我就要帮他一切该帮的忙，就像波阿斯应该帮拿俄米一样，包括娶她替她生子，包括买她的田地还她一切的债。我们今天一般在讲狗 L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只讲到说耶稣就是我们的狗 L， 替我们赎罪，替我们还债，替我们赦免饶恕我们。其实不止这个，耶稣也是报仇的，耶稣是上帝的至亲亲属，要来报我们亏欠他的仇。当然我们都感谢主，这是救恩论的课。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替我们承受了上帝一切的刑罚，也替我们完成了上帝一切的要求，正面的负面的他都完成了。好，报血仇的圣经讲要报仇，但是后来你知道在报血仇的时候，那都是跟美国西部开拓的时候一样，没有一个很公平的或者很有利的政府司法官或者检察来做这事，所以只能怎么样，只能自己私了啊。所以西部就谁拔枪拔得快啊，然后你爸爸被人家错误的打死了，不应该打死，故意打死，你没有办法，你可以跟政府讲，请那个在美国政府叫做 United States Marshal， 就是 Marshal 就是到处巡行的警官，但他很难来，所以你自己要练枪了，把人家打死。这从旧约里的有，但是有一种情形你不可以报仇，你致敬的亲属，你爸爸被人家打死了，你不可以报仇，就是那是一个意外。但是你那个意外，那个意外把你爸爸打死了，就要逃到逃城里去，然后如果他出来还是要被打死，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意外，但最少还是一个罪恶，只是不是故意杀人的，你要报这个仇。我们今天不去细讲，这都表示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完美，即使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不可能完美，还是有意外的伤害，意外的死亡。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公平，完全的公平在上帝那里，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让那个罪恶得以消除，但是完全的实现要主再来。我们今天就在这不完全里面经历完全的上帝怎么生活，主要的是因信称义，但是也需要有因信而有的圣洁生活。而不可杀人跟要报仇要把他处死，我觉得是很多基督徒一直没有好好解决的问题。我们通常解决办法是旧约比较公义，新约是不可杀人要爱仇敌，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可杀人在旧约就有的，更何况新约旧约不会有冲突的，旧约的神一样慈爱，新约的神一样公义。我们怎么讲不可杀人要爱人如己，又要讲要报仇，又要讲要把当杀的要杀掉，为什么会 那我们怎么理解？我自己觉得很容易理解。圣经要求的在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罪恶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各位，这个永远不会废掉的。这也很多学者觉得这是落伍的，其实这很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你受到的处罚跟你的罪行应该相当，就跟赏赐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拯救，我们相信白白的恩典，但我们并不废掉上帝的律法。所以赏赐和处罚都有，不管是在将来或者是在现在，都没有因为神的拯救就废掉这些。所以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赏赐，只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不会有任何人有嫉妒。如果你今天有嫉妒，你恐怕还没有重生得救。将来会有不同的赏赐，不同的地位，不会有嫉妒。地狱里的火也都不会是一样的，这在正统神学里面有，圣经里有讲，路加福音说不知道的要受的责打少一点，知道而犯的受的责打要多一些。所以明知故犯的在地狱的火更重，那个知道的少一点的，或者是恶性比较轻的，受的处罚轻一点。不过这我们不去谈它。我们说不可报仇和要报仇要公义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上有讲说，杀人的时候，如果是误杀，这也是在五经里面，如果是误杀，就好像出去砍柴斧头砍到别人了，误杀不是故意的，那这个就没有罪，他可以逃到逃城。如果是恨人杀人，或者要谋财害命，这有罪。所以我要讲到我的重点了。各位，当我们做任何的刑罚的时候，包括很多人说基督徒不可以要反对死刑，不可以参战，我不认为是这样。正统的神学也不认为是这样，虽然现在世界和基督教都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死刑和战争还是有它的必要，虽然是很不幸，还是有它的必要。可是在死刑和战争中，按着基督教的教义，死刑也好，战争也好，我们去执行杀人任务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带着贪和恨的念头。各位，这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当报血仇的或政府的军队去杀人的时候，是没有带着恨人的态度去杀人的。当我们去讲的容易一点了解，当你去管教包括你的儿女，或者包括管教鞭打你的，就把人家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你不是恨人在做这个事，你也不是贪他的财在做这个事，你也不是报复在做这个事。我可不可以说一个你们听不进去的话，会很吃惊的话？你是爱人在做这个事，你是在爱人，刑罚他是上帝叫你刑罚的，你跟他本身没有仇恨，你是为了他，让他学会他做错了，他需要受管教，他以后不要再做错而做的。包括报血仇的也不能带着恨去杀杀父之仇的人，你只能按着上帝给你的公义要求去杀他。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执行上帝的工作，或者说带着上帝的心来做。这就是约瑟说的那一句话，我不能代替上帝，我不能带着恨来罚你们。但约瑟有让他们是过了一下不好过的日子，也让他们知道这个作恶的错误。各位，这一段经文要了解这个，我们要专题来讲，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带着恨杀人，而这个跟爱人如己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去讲下去。只是你看到在利未记里居然讲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十七、十八节，然后十九节看起来又很奇怪，不可以穿混纺的， 那有人也讲这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理由，不可以什么这个畜牲畜和异类配合。那也有人说耕种的时候不可以一块田不可以有两种东西。其实这里的重点是在神不喜欢我们混合，神喜欢我们单纯信靠上帝，不是说你不可以在生活中有些这些混的东西啊。有的人用这些东西来乱用在科学生活上，那是过分的哈。二十三节开始讲的也有点奇怪哈。他讲到说，迦南地所结的那个果子呢，要像没有受割礼一样，三年之久，像未受割礼的不可以吃。哥，我是深深觉得这个命令是不会被遵守的，因为三年你看到哇，那葡萄就掉下来就烂掉了，就不吃三年，大人不吃，小孩也很难不吃啊，尤其爱吃水果的人，果树都不可以，第四年就可以，第五年就可以继续的吃。各位，我想这都是一种比较象征性的说法，那象征性的说法，但是有实际的操作，意思还是一样，这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上帝给你的。但这个地方曾经是那么的污秽，所以即使上帝给你们，即使被洁净了，即使是用血洁净，就迦南人都被杀光了，还是需要有一点等候期。所以这个对我们生活是太真实了。一个妓女，一个不好的女人从良，教会是只要她悔改就马上接受，没有任何的其他情形。一个人是杀人犯，一个人是强奸犯，一个人是诈骗集团，一个人是老千，他只要悔改，我是说真正的悔改了，信了耶稣，我们就接受他，跟我们弟兄一样。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虽然知道上帝的恩典他已经完全称义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过去的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有一些疤痕伤害和影响的，就跟你我一样，这种伤痕影响只有到天上才能完全消除，主再来的时候才完全消除，在今生会有的。所以一个人是惯却偷东西诈骗惯了，他真的悔改到教会，你不会马上就请他管财务，你这是让他引诱他犯罪嘛。如果一个性惯犯他是这样的话，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要两个很强壮的男人在他旁边陪他一起读经祷告，而不可以让他跟那个漂亮的小姐在一起，姐妹在一起。如果跟姐妹在一起也必须是90岁以上的妈妈，这是很正常的嘛。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象征性的形容，连那里果子都要等几年再吃，对上帝对这些罪恶的恨恶。当然这种时间的长短，做法的多少，这个我们很难说，所以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免得他自高自大。那等多久可以做，一年还是10年，这都有弹性，不必太死板，但是每个教会一定有它的规定。好，下面呢，你看19章32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也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也是很动人的句子。在白发人你要站起来，这是对老人的尊敬。其实这一点我们通常也不太懂，圣经上其实讲得很清楚，老人要很早就退下来，因为圣经不跟我们中国人啊，这常常是不诚实的，什么老人是一宝，各位，那宝我送给你，不是宝，我们老了就不行了，我们越老就越不行，让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会糊涂，会不行，因此你对他有更大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曾经付出。第二个， 我觉得我自己也越来越老了，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自卑感，我们不如年轻人嘛，所以你对他要尊重。我觉得这个是圣经在讲的，而不是我们在说谎话，他多棒多好多英明能干，没有，他不能干了，他不英明了。我们通常也想到说，在旧约的时候是如此的排斥外族，是种族中心，是自我中心，以色列多好，别人都要杀掉，是没有错。那个重点就在讲到说，这些异教徒不认识上帝，实在太邪恶了，家人是真的非常邪恶。当然我们也说新约旧约一样，他要悔改有机会啊。拉合邪得很啊，拉合不仅是迦南人，拉合还是妓女，而且拉合出卖民族汉奸啊，拉合说谎，这妓女说谎脸都不会红的。但圣经你记得他说什么？圣经说他是有信心的人，他被接纳。你记得基遍人被接纳，所以不是没有，旧约里不是没有完全跟新约一样的被接纳，而且拉合还上了英雄榜，他是我们主耶稣的肉身的祖先呢，妓女，外邦人呢，本来以色列不可以跟他们通婚的，要杀光的，就是圣经上的爱、恩典、赦免，旧约、新约都一样。只是不同的时代表现的不一样，我们不必那么死板。外人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因为在那个时代，所以用杀，我们承认。但是没有杀掉的住在这里，他们住在这里。33节，你们不可欺负他。各位，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的仇恨和痛苦。包括在台湾，包括不同的语言的族群中间的仇恨，包括原住民中间的，好像那个赛德克巴莱电影演出来以后，就有其他的原住民在抗议了，说他是其实是很坏的。哎呀，我现在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知道人都是罪人，我对这种哈美化自己祖先多么好的我都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我祖先都多好，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祖先不是罪人吗？跟我一样啊，别人的也是一样啊。我们昨天念的经文怎么大家都不注意到？彼得前书，你们得赎脱去祖先流传的虚妄的行为。我们需要的是主的恩典，不是去传过去你以前一个你以为光辉的什么传统，都有罪恶的。那我们现在讲现实，因为主耶稣的恩典，现实怎么样？现实有人跟你住在一起，你不要欺负他。各位，这里在我们华人里面，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台湾里面最糟糕，我看到就是欺负外劳，就欺负弱势，很坏，包括欺负原住民也很坏。原住民如果刀枪厉害，也欺负我们。各位都有，人都是罪人啦。我们权力势力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欺负别人，我们不用我们的权力势力去帮助，反而去欺负，这是我们的罪恶。你不要欺负，你要爱他如己。原来爱人如己是在旧约里面的，而且爱的对象是本来应该杀光的迦南人。好，你们做过寄居的，你们要爱他。19章总在那个很奇妙的地方画龙点睛的说了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能够善良，你们能够蒙恩，你们能够行公义，你们应当如何，你们不要如何，因为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公道，要公平。20章里面继续有那些很不能启齿的性的那些罪恶哈，我们也不去谈它。我们看21章，21章哈，我要看一下，理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也是很不顺眼。 第二十一章讲到祭司，我们今天都讲信徒接祭司没有什么差别，对，就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蒙了恩典，我们都有圣灵，我们不需要圣品阶级，我们是信徒接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也每个人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中间有什么别的。但是我们也不忘记一件事，神在教会里设立各个的不同的权柄，这你也不要忘记，有牧师，有传道师，有父母。我们不可以像可拉党一样说大家都是圣洁的，你凭什么自高？神有设立权柄，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有设立一层一层不同的方式的那个圣洁的方式和权柄，也许这些都有很多的弹性，不是也许，一定有弹性，但是我们也尊重。所以做祭司的，上帝有特别的要求。做祭司的不可以为第一节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出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牧师不可以拜追思礼拜除了自己的家人。沾染自己就是接触死者，这个讲的好像跟我们今天刚好相反。牧师做的最多就是追思礼拜，我们在教会做的最多的甚至就是别人不要做的追思礼拜，有的时候是一些根本就是很遥远的关系，我们为他们做，那是一种爱心。但这里说不可以做，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下面讲的这些事情啊，就是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是你的家人，而且你的姐妹还没有出嫁可以，出嫁了你也不要碰，那是肮脏的，你祭司是很特别的，你不要碰。各位，这里都不是什么祭司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看起来祭司真是高官呢、哦。你民数记特别有讲，就是所有东西最好的出熟的都献给耶和华，出熟的最好的最好的就是献给利未人，利未人里面最好就献给祭司。所以各位就等一下打饭的时候，你们要挑最好的给老师，老师要挑最好的给主任，主任要挑最好给院长，院长要挑最好给我。开玩笑的，各位，我们千万不要把别人宠坏。但是如果我们在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制度，你也不要就马上开始嫉妒啊、生气啊，这些不要有这些。有权位的人不要骄傲，这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不要心存这个恨恶，不要有这样的心。因为在那个时候，事实上在每个时候，所罗门他需要有这种光辉，因为他是君王。我今天如果到什么总统府去讲道，我不能够穿短裤。各位，我到你们这里等，今天我是偷偷的就把领带拿掉了，我不能够太随便，有一些规矩。你说啊，康牧师没有关系，在这里我穿短裤讲道过，但是一般来讲，在比较那种好像有些人他会受不了的，我就还是正式一点。就我们也有的时候这些会过去这些制度，我们也注意，就是神要让人尊重他，也尊重他的制度和他的仆人，虽然他们不一定配。各位，所有的以色列人里面，但最糟糕就是祭司。就是你看，整个从亚伦开始，到亚伦的儿子，一直到把耶稣钉死的，一直到保罗被审判，大概除了腓尼哈以外，我看没有一个祭司好东西，都不好。撒母耳还好了，但神就用了这个制度，用了这个制度，我更看到真是因信称义，他们没有比较好，但就神就使用利未族的这个亚伦的子孙成为大祭司，唯一能够亲近上帝。所以我们真的是如果有权位的话，请你也常常看看亚伦，反省反省自己。但是神的确也要他们有尊荣，所以他们有些东西不可以做，他们吃的是上帝的食物。第六节圣经翻出来了，他们吃的是神的食物，他们要取的必须是民间的 非常正派的人。各位，对我们今天来讲，的确，你只要悔改了，我们都爱。我们没有看妓女和公主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罪人，都在上帝面前称义了。但是我们也的确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看，我们也有限度，有制度的来有一些分门别类，有的还是有的，这些都是相对的，都需要改。你看他不能娶寡妇或其他的人，下面可能我们更难过了。各位，我们这当中如果有残障人士，我希望你看这些不会觉得难过。他那里讲到说，有些人不可以做祭司，那些不可以做祭司的十八节，有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所以我也不可以。肢体有余的，各位，下面讲的这一切通通不可以。这些人照理来讲，照我们基督教来讲，应该是更加被同情的，可是上帝的话让他们好像更加受伤害。我请求你，各位，我很怕基督徒说一句话，这是世人喜欢说的，受伤了。你不要那么容易受伤，刚强一点。你要知道上帝的爱，不要动不动就受伤了。你又不是玻璃娃娃，我们有主，我们刚强。只有那种没有上帝的国家民族才动不动就说不，动不动就受伤。我自己常觉得回教徒很容易被冒犯，动不动就抗议要炸人家。基督徒应该最能够被冒犯，你侮辱我没有关系，你是瞎眼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侮辱你，你不懂，你是瞎眼的，我是蒙恩的。你要知道你是蒙福的，你是幸福的。我们固然有很多的伤害，我们记得。好，在这里也说，体有残缺的不可以做这些，不是神轻看人，是因为我们当然更是让允许个人做，神是看内心。但是在那个时代，或在甚至今天，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传道人要有那个体面，那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见证上帝，我们就让他有这个体面。别人不一定能懂，会可能会绊倒别人。那我们感谢主嘛，我们就不要为这些事情斤斤计较。二十二章讲到祭司他有任何的不洁净，他就不可以亲近上帝。好，在二十三章开始哈，我们大概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哈。二十三章开始讲这个节期，我也可以说一下哈。因为在节期里面，我们再一次说，在新约里面好像我们都不需要这些节期，因为这些都是耶稣来成就了这些礼仪节期。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也还是有啊，我们不是有七日的头一日吗？是圣日吗？我们不是还是有主日吗？我们不是还是有圣餐礼拜吗？我们不是还是有，我们有些，我以前的传统的有些保守的教会不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不过我们一般不是还是很看重这些吗？对，如果你有信心，我们可以像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我们今天不会看日日都一样，对不对？通常你觉得星期天不一样，当然现在我们觉得星期六更不一样，又不要去教会，又可以周休。他的意思，其实日日都是圣洁的，我们每天都可以敬拜上帝，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神面前亲近，我们不限制这些。在很多地方都开有星期六的崇拜，不是安息日会，有的地方有星期一的崇拜，因为有些人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在星期天来崇拜，我们就让他星期六星期天崇拜。星期一，有些牧师我看到大半牧师不能接受这个，我也能够同情，我能接受，不是我有什么好，就是也许我的神学不对，也许这些牧师的神学对，但是保罗是说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如果你觉得你星期天到教会你有一种特别的欢喜快乐敬畏，然后你看到其他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天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很感谢主，很好啊，应该如此。你觉得各天天都一样，哦，神让我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聚会，在星期一的时候神也让我聚会，我也感谢主，这也非常好啊。 你今天如果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圣地，去了伯利恒，你泪如雨下，你跪下来，你说哦，这是主耶稣走过的地方，很好啊。你一辈子没去过，你在圣光这里，你觉得哇，这里好得不得了，也是很好啊。耶和华在焚烧的荆棘地方也可以显出他的荣耀，脱下你的鞋子，这是圣地。而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充满了污秽，这圣经上也有讲。你知道耶路撒冷里面圣殿里面充满了污秽，在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讲，偶像林立，就好像这里拜了一个关公像，这里又摆了一个妈祖像一样，然后旁中间一个十字架，以色列圣殿长期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上帝的愤怒。所以最重要还是你的内心对上帝的敬畏，但是内心对上帝的敬畏总会呈现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那要圣洁。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敬畏你，能够信靠你，能够侍奉你，能够在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忧愁烦恼